都会成为被淡忘的过去。逆时光而行，找寻值得追忆的片段。新闻档案，带你走进喧嚣过后不能遗忘的过去。
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档案，我是张哲。1938年10月30号周日晚8点，大概有100万美国听众静静地等候在收音机前，调好频率，开始收听每周日晚8点到9点的空中水银剧场。这是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一个节目，按照那天晚上的安排，是播出由年轻导演奥森·威尔斯策划并主播的广播剧《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广播剧是根据著名的同名科幻小说改编而成。这部创作于20世纪初期的科幻小说是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代表作之一，对后世的科幻作品产生重大影响。在书中，威尔斯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忽然遭到火星人袭击的场景，人类的军队溃不成军，整个地球差点被火星人占领。10月30号晚上，在空中水银剧场开播这个广播剧之前，可能是为了营造气氛，播放了一段开场白，给听众们先描绘了一个科学幻想的场景。开场白说道，宇宙中存在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他们虽然也无法避免死亡，但是可以像人类观察水滴中的生命一样，在暗中观察人类。随后按照惯例插播了一段天气预报和一段音乐，又播放了一些关于气象和太空方面的新闻简报。接下来应该是进入正题广播剧时间了。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守候在收音机前的100万美国听众听得目瞪口呆。本期的新闻档案为您讲述荒诞与真实，1938年火星人入侵美国。意外是从一条插播新闻开始的，就当听众们准备收听广播剧的时候，节目突然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播报员播报，芝加哥詹宁斯山天文台报告观测到了火星上的爆炸。随即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记者卡尔·菲利普采访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理查德·皮尔逊教授，向听众解释刚才的天文现象。在采访中，皮尔逊教授告诉听众，他刚刚递交了一份简报，汇报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附近刚刚发生了一场巨大撞击，从撞击强度来看，他认为是陨石。这时，一条插播新闻响起，一个巨大的炽热的物体，有可能是陨石，跌落在离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35公里远的格罗弗岭附近农场。同时在格罗弗岭，电台记者卡尔·菲利普和皮尔逊教授赶到了现场，他们看到了那颗所谓的陨石。皮尔逊教授现场连线，给广播台的播音员发回了现场的目击描述。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就金属外壳来看，绝对来自外星球，反正不是地球上的。因为在坠落过程中与地球的大气层摩擦，陨石会磨出一些洞，但这东西很光滑，如你所见是圆柱形的。然后记者菲利普忽然惊叫了起来，这个物体的顶部打开了，有人从里面爬了出来。他发回了夹杂着周围此起彼伏尖叫声的现场播报。女士们，先生们，我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东西，我看见两个发光体探出黑洞向外望，难道是眼睛？可能是一张脸，也可能是……老天爷，那黑影里伸出了一条东西，它扭呀扭呀，像是灰色的蛇，又来一条，又来一条了，大概是触手吧。那我看见全身了，像一个黑熊那么大，浑身闪闪，像一张湿牛皮。可是那张脸啊，我无法形容，我简直不敢看下去，一双眼黑洞洞亮晶晶的，好比毒蛇那样，嘴是 V 字形的，嘴唇没有边缘，像在颤抖，唾沫就打那儿滴下来。卡尔说话的时候，背景是燃烧的爆裂声、警笛声， 他还对现场的目击者进行了采访，之后继续播报现场的情形。当地派了一队警员去检查那个东西，可是还没走到跟前，那里边的火星人就向他们喷射大片火焰。背景传来那队警员的惨叫和呻吟，还有火星人的奇异尖叫声。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麦克风没有声音了。播音员紧张地说，是因为发生了不可控制的情况，无法继续播报现场的情况了。在一阵揪心的寂静之后，广播员宣布，我刚刚接到了格罗弗林打来的电话，就在数分钟前，包括周警官在内的至少40个人死在了格罗弗岭村东边的一个农场上，他们的尸体被烧得严重变形，已经无法辨认出来。之后，新泽西州驻特伦顿区民兵司令蒙哥马利·史密斯准将代表州长发表公报，莫塞尔和米德尔塞克斯两县西至普林斯顿，东至詹姆斯堡全部进入紧急状态。在又是一小段信号中断之后，演播室称再次与现场取得了联系。皮尔逊教授在现场附近的农场建立了观察点，试图能解释在现场看到的一系列情况。教授根据自己的猜测，火星人使用的武器是热线武器，在一个热腔里产生大量热后，用不知名的材料做成的镜子向特定的目标发射。而那位现场记者卡尔·菲利普呢，根据收音机里播报员的播报，他因为受伤已经躺在了特伦顿医院。各种消息播报随后接踵而来。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红十字会的消息称，紧急医疗队已经部署到了民兵部队。来自地方警察的消息称，现场已得到控制，引导市民从各条高速公路撤离，而有些高速公路已经封闭。播音员此时做出通报，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发布一个消息，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通过科学研究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结论，那就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的，今晚登陆新泽西州农田的奇怪生物就是火星侵略军的排头兵，这是现代战争中各国部队遭受的最大溃败，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全部进入紧急状态。收音机里之后又传出了美国内政部长发表的讲话，称美国政府不应当隐瞒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希望大家各司其职，共御外敌。美国政府也会部署力量，将这些强大的敌人限制在小范围内。最后他祈求上帝保佑美国，但祈求似乎没起效果。一段时间过去后，播音员悲痛地表示，由于在新泽西相关地区已经收不到任何资讯了，所以推断皮尔逊教授很可能已经牺牲。而更让人惊恐的情况是，美国国民警卫队派遣了7000名官兵前去进攻火星人，不料被热射线全部消灭。情况看来已经失去了控制，因为之后的消息称，火星人的目标已经转向纽约。随后收音机里响起了纽约市的撤离警报，广播称，我们的军队、陆军、空军都被歼灭，码头上的船满载了撤离的人，正在驶离。纽约的街头像新年前夜一样拥挤，而有人已经可以看到火星人逼近的身影了。之后的各种消息不间断的插播，全国各地都看见了类似的陨石坠落，纽约市乱成一团，战场上残留的美军还在和火星人苦战。按照广播的描述，火星人入侵纽约市，五个大型装置部署在哈德逊河边，向纽约发射有毒烟气，附近的人群像兔子和苍蝇一样四处逃散。而一个绝望的声音从收音机中传来，呼叫纽约站，现在还有人在广播站里吗？还有人在广播站里吗？还有人在吗？一阵死一般的寂静之后，播音员冷峻的声音响起，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CBS 威尔斯主持的空中水银剧场节目，刚才播送的是根据威尔斯世界大战改编的广播剧，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播出。原来这是一段广播剧，但在这一时刻又有多少人还静静地守候在收音机前听到这一段话呢？在这场广播播出的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上百万的美国民众陷入了恐慌， 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大楼在第一时间被警察包围了，而成千上万的人拿起电话打给广播台、警察局和报社咨询情况。纽约时报的总机就前后接到了875个电话，其中一名来自俄亥俄州戴顿市的男子直接询问世界末日何时降临。而纽约布朗克斯区警察局当晚接到的第一个报警电话就是火星人正在轰炸新泽西州。当警察询问报案人他是怎么知道的，报案人信誓旦旦地回答，我是从广播中听来的。由于广播中曾提到过一句火星人目前正在新英格兰地区集结，导致这个位于美国东北的地区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不少美国人在听广播的时候就当场晕倒，而另一些人开始收拾东西，装上汽车，逃往深山，甚至逃往加拿大。不过即便是在加拿大，毗邻新英格兰地区的加拿大人也开始慌了起来，其中不少人紧急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抗击火星人入侵。那么在美国的其他地方呢，很多人开始跑到教堂去祈祷，各地孕妇流产和提前分娩的消息急剧增多，美国的工厂开始紧急生产防毒面具。在新泽西州的一些胆子大的人找出了家中的枪，结伴前往格罗弗岭去抵抗火星人，但不少人把当地农民的三角水塔误认为是火星人的喷发毒气装置，对他们进行疯狂射击。美国西部的广播很快跟风报道了火星人入侵事件，并称火星人在华盛顿州的康克里特市着陆，大量火星入侵者使用毒气和其他先进武器正准备摧毁城镇。那里附近的不少美国民众当场昏倒在收音机旁，一些勇敢的人拿起枪准备随时和入侵的火星人拼命。至于火星人正在逼近的纽约同样陷入混乱，很多人从家里逃了出来，逃跑时并没有忘记用手帕掩住口鼻，因为广播中称火星人会释放毒气，大量的人聚集在公园中不肯回家，犹如发生地震一般。那一夜，美国很多家庭彻夜不眠，陷入了惊恐之中。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刊登文章，听众恐慌，事实上只是战争剧本，指出让成千上万美国人心惊肉跳的火星人入侵事件，只是一个广播剧的剧本。而就在美国民众惊恐未定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道歉了，这个人就是这档广播剧的导演奥森·威尔斯。1938年的时候，奥森·威尔斯才23岁。奥森·威尔斯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发明家，母亲是一位钢琴家。威尔斯从小就学习绘画、钢琴和小提琴，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被人称为天才。但威尔斯的兴趣其实更加广泛，他甚至去学习过魔术和杂耍。在威尔斯6岁那年，父母离婚，父亲带他去环游世界。从中学时期开始，威尔斯就迷上了创作和指导舞台剧，但中学毕业后，他拒绝了继续读大学深造，而是去爱尔兰想去做一个画家，之后又去了柏林担任一个剧团的舞台剧演员，然后想去西班牙做一个惊悚小说作家。但到了那里却居然成为了一名斗牛士，一份需要勇气和技巧的职业。最终威尔斯还是在他20岁的时候回到了美国，并且很快成功打入了百老汇。在百老汇，威尔斯用自己在舞台剧方面的天分创作出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舞台剧。威尔斯在百老汇迅速走红，这也打动了当时他的雇主大牌制作人约翰豪斯曼。1937年，22岁的威尔斯和35岁的约翰豪斯曼一起在纽约创立了自己的剧团，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水星剧团。以豪斯曼的名气，威尔斯的才气，水星剧团很快就接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邀请。公司给出每周日晚上8点到9点的黄金档位，邀请他们进行广播剧表演，节目的名字叫空中水银剧场。当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正面临全美广播公司的强劲挑战，而决战的战场之一就是每周日晚8点档。全美广播公司推出的8点档节目是蔡斯和桑伯恩，收听率高达 34.7%， 雄踞美国广播界各节目排行榜榜首长达一年半。空中水银剧场当时也已颇有名气，大概拥有100万的固定听众，但要和蔡司和桑伯恩比拼，底气还是不足。如何出新和出奇来吸引听众，提高收听率，就是威尔斯所要面临的问题。1938年9月26号，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希特勒发电，希望能一起召开一个全世界各国首脑都能参加的会议，尽最大可能缓和当时已经烟云密布的欧洲战争气氛。虽然这个建议并没有收到理想的反馈，但却启发了威尔斯。是不是可以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世界大战小说改编为广播剧本呢？威尔斯把改编剧本的任务交给了水星剧团的编剧霍华德·古奇，要求能够生动活泼地将故事展现给听众。最终，经过激烈辩论和精心策划，一个新闻报道式的广播剧剧本就诞生了。将整个故事转化为一次让人感觉身临其境的新闻报道，动用各种所谓的采访、背景音效、播报，最大程度让听众们感到有意思并且可信。为了达到效果，这部广播剧特地把原作小说中火星人的降落地点从英国改为了美国的新泽西州，所有的地名、街道、桥名都采取真实的美国名称。果然，广播剧播出的当晚，威尔斯又喜又惊。喜的是，播出的效果非常完美，确实达到了让人身临其境。但惊的是，效果似乎太逼真了，以至于引起了大恐慌。事实上，按照安排，这出广播剧在开头第40分钟和结尾都有播音员的播报。这是一出广播剧，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处于惊恐状态的美国听众，很多人根本都没听到这句话，或者有些人听到了但根本不相信。更何况当时在全美广播公司播放的蔡司和桑伯恩节目，在进行到10分钟左右时插播了音乐，大概有几百万美国听众是趁这个时间把频率调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空中水星剧场的。这几百万听众根本就没听到开头的提醒，正好直接听到了关于火星人入侵的现场播报。至于后面的提醒出现时，很多人已经尖叫着跑出了家。威尔斯向全国听众做了道歉，由于广播剧播出期间不止一次做出纯属虚构的声明，所以威尔斯幸运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全美民众对他的指责声不断，这也引发了后来美国当局对于广播剧出台审查制度的决定。而在诸多指责声中，也有一些人开始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一部广播剧会引起那么大的恐慌呢？大致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客观物质条件的促成，比如收音机当时在美国的普及程度。有数据统计显示，20世纪40年代前后，3200万美国家庭中有2700万家庭拥有收音机。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后来的一份调查数据，1938年10月30号这天晚上，至少有600万美国听众听到了《世界大战》这出广播剧，其中有170万人相信这是真的，而有120万人因此惊慌。其次是大众对权威媒体的信任。在传媒界有一个魔弹论的说法，这个说法流行的时期恰好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按照魔弹论的观点，媒介和大众之间的关系就是枪弹和靶子之间的关系，只要瞄准扫射，大众肯定中弹倒地。如果这个媒介换成权威媒介，那么杀伤力将成几何级增长。第三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在内心深处总是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全世界依旧还没能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而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很多人都看得出来一场空前的人类大战爆发在即，大家都有对未来和世界大战的恐惧。另一方面，外星人这个概念在很多人心目中并不是一个荒谬的不存在的概念，不然威尔斯那部科幻小说也不会如此大热。换句话说，很多人心底里是相信外星人存在的。如果那部广播剧的题材是恐龙入侵地球或机器人入侵地球，当时造成的恐慌效果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 随后再来说几个后续，一个当然还要说说奥尔森·威尔斯这个年轻人。在经历了火星人入侵事件之后，年轻的威尔斯反而因此声名大振，得到了当时好莱坞大电影公司雷电华的一纸合约，甚至包括影片的最终剪辑权。考虑到当时威尔斯的年纪和资历，这是一项很高的待遇。彻底投身影坛的威尔斯后来起起伏伏，拍出过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但也有不叫好也不叫座的亏本买卖。不过奥森·威尔斯的名字已经足够有资格篆刻在世界电影史上了，因为他后来导演了著名的《公民凯恩》。再回到火星人入侵这件事儿上，这件事儿发生后的一个月，全世界共有12500家报纸在讨论这个话题，连当时全世界的焦点人物希特勒都暂时被抛在一边。但即便报纸、电台乃至威尔斯本人都再三声明这是虚构的，还是有不少美国人陷入了阴谋论的怪圈。他们认为这件事其实是真的。有一类人认为火星人袭击地球是真的事件，但美国政府故意通过辟谣式广播剧的形式掩盖了事实真相。如果说这类阴谋论很容易被驳倒的话，另一种进阶的版本则让更多的人心生疑窦。有消息称，这是美国官方主导的一次心理战测试，以测试美国民众在这次事件中的各种心理反应。这个测试项目据说还得到了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各种各样的说法让火星人入侵地球事件进一步成为了当时不少美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让一些人留下了狼来了的后遗症。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有不少美国人一开始并不相信，他们认为这又是一出类似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广播剧。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闻档案，我们下期再会。